功训练课程。
执事是神的仆人，也是教会的工人。
神设立执事，是为了让教会的圣工治理得井井有条，让基督的身体建立得坚固精壮。
让我们来认识执事的功能，做个好执事。执事训练之执事功能。
主内亲爱的同道同工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袁哲善牧师。感谢主，让我们透过这个良友圣经学院的特别课程，也就是执事训练这个课程，然后来思想执事所能发挥的功能。在过去的三套的节目当中呢，这个课程是谈到了执事训练的基本信仰，第二部分是讲到执事训练的认识教会，第三部分呢就是上一段的课程是讲到案例执事，接下来第四部分呢就是我们这个课程所要谈到的关于执事的功能。那么这在24课的编排里面呢，我们每一课会由袁哲善袁牧师我对于相关的课程内容做一些阐述啊，下半段的课程呢将会由袁哲善袁牧师以及这个唐华执事我们两位做实际的对话，也让唐华执事在他服事当中的体会或者他在服事当中的经历呢成为我们的帮助。今天呢是执事功能的第一堂课。在课程里面呢，我们首先要对执事的定位呢要做一个明显的界定。许多时候呢，我们明白教会有执事的设立，可是往往呢日久天长之后呢，我们把执事的功能呢就忽略了，反而对于执事的定位呢产生模糊以后呢，就不能发挥这个执事的功能。好比说在一些错误的观念里面，最大的或最严重的一个错误就是觉得执事是选立出来的信徒代表。哇，这个定位呢就非常的危险了。为什么？确实执事是在信徒会议当中或者弟兄姐妹的一个大型的聚会里面我们选立的。当然执事的选立还有在上一次以前的课程当中我们提到也经过传道同工或者其他的年长的弟兄姊妹的提名。可是呢往往会一种错误定位，就觉得是选举出来的啊，就好像国家或社会上所提到的这个人民代表。哇，既然做一个人民代表呢，他就有特定的权利，或者呢他就享受这个特别的一种尊荣了。其实在教会对于执事的这个定位，我们要再次说明，把执事当作一个头衔一个官衔来看的话是严重的错误。因为在圣经当中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执事不是来做官的啊。执事在原来的意思很清楚告诉我们，执事是来服侍人的。当年耶稣基督在选立门徒的时候，虽然没有赋予他们是传道人或执事的这个定位，但是很清楚的我们知道，主在教导门徒的时候是叫他们能够彼此的服侍，是互相作为服侍别人的人。我们在耶稣的门徒训练的课程当中，我们看到耶稣清楚地教导这些门徒们，不是要做那个高位的，不是被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甚至我们的主在被钉十字架之前，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耶稣基督为门徒立了一个榜样，就是为他们洗脚。所以呢，无论是传道同工也好，无论是执事同工也好，作为一个执事者，绝对不是被选出来当官的，执事被选立出来是来服侍的。从使徒行传的第六章我们就非常的清楚知道，执事的由来呢，其实它是很清楚的是要帮补，而且呢是因为发生了教会事务上的一个供给上面的忽略，所以呢选立这个执事啊，甚至讲的比较通俗一点，就是把他们选出来叫管理饭食的啊，因为当时的使徒们觉得他们是专心祈祷传道为事，那这个管理饭食的事情呢使徒们说他们不太合宜，也因为看得出来他们管的不是挺好的啊，所以呢在使徒行传的第六章很清楚记载，当时他们选了这七个人作为这个执事。这七个人呢他们当然有一定的条件了，在过去的课程当中我们都提过了，那么我们不再提这个条件或者标准。 肯定的一件事情就是执事选立出来是来服侍神的，来服侍人的。那么到底要做怎样的服侍呢？做哪些方面的一个侍奉呢？当然范围就非常广泛了。我们在课程当中呢，会陆陆续续的提到执事在服侍上面的一个功能。那么对于执事的这个定位呢，再清楚的来讲呢，执事的工作当然在圣经当中没有很明确的讲的那么详细，可是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看到，当时的这些执事们，他们除了管理饭食以外呢，像施提反啊，像腓力啊，他们还做宣教的工作，传福音的工作，甚至我们说腓力还为埃提阿伯的太监实习。那么我们可以看出来，执事在教会的行政管理上面参与很多，也是很具有重要的位置的。这个执事的选立，既然不是说他是一个信徒的代表，或是一个人民代表那么大的一个高官，那么就重要的就是当他们在执行的当中，对自己的定位可说是要非常的清楚了。在一般的圣经的解释翻译当中呢，我们看到保罗曾经讲过，我们是作为神奥秘事的管家。那么这个经文是出处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的第一节，保罗这样说，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事的管家。所以你发现这个执事呢，又跟我们讲到教会里面选立出来的执事好像有点不同了，因为保罗是认为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应该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所以很清楚的，这个执事有些时候功能是每一个人都要发挥的。当然选立出来的执事更应该要发挥这执事功能，作为配搭传道同工的一个服侍。但是可以从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提到说，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事的管家来看，这句话就是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应该发挥执事的功能。而且这执事肯定绝对不是做官的，为什么？因为保罗用到这个执事这个词的时候，不仅仅是意识到说是服务的意思，在原来的翻译当中可以翻译出这个执事是怎样的一个地位呢？是非常卑贱的。因为同样这个词可以用在罗马当时呢，在划橹的在这个划船的这些人的身上。那当时呢，古代的战船呢，他们不是我们现在用这个机器动力的不是用这个涡轮机啊，或是柴油机发动的。现在船舶是这个样子因为原则上我是跑船的，做过船员的，所以我知道这船舶的动力来源。可是在早期的，特别是罗马那个时代呢，他们木头船呢，他们的动力来源完全得靠人手去划的。在罗马时代呢，这个古代的战船呢，在最底层的甲板是一群奴隶，脚镣手铐的铐着，然后呢，这个长长的这个橹啊，这个桨啊，伸出在这个船舱的两侧，一个号令甚至是一个皮鞭抽下去，所有的这些这个划橹的这些这个囚犯也好，或是这些劳力的这个事工人员呢，他们就齐一的划动这个他们手上的这个桨或橹，那船就在前进。战争的时候呢，上面不管发生什么事，这些划橹的划桨的人不可以逃脱的，他们就是这个保罗用的执事这个词，这些人就是叫做执事。哇，一想你这个执事呢，就是要坐在船舱最底下，要使命的划，而且呢顺服地位上面几乎就是奴隶在这种情况之下，保罗用这个词来形容我们是为基督的执事。那么因此呢，当我们有这样一个属灵的观点认知的时候呢，弟兄姊妹，我们就不会觉得自己在教会里面就高高在上，我们就不会有一个误导，以为选出来做执事以后呢，我们是站在这个驾驶舱上面，指挥台上面去指挥别人的。不是的，今天的执事是在船舱最底下，在那暗无天日的情况之下，像奴隶一样的努力的工作，这是执事。所以呢，当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认知以后呢，希望我们在课程当中，或者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侍奉里面，我们愿意来做这执事，不是被选出来做一个代表有权柄的执事，而是好好的在教会里面能够发挥执事的功能。这是我们在这堂课里面要提醒弟兄姊妹的。当然我们的传道同工们在教导上面，我们不是要奴隶这些我们的执事同工，而是执事们您在定位上面要清楚，免得在这个课程当中呢，我们好像把信徒 这个领袖地位抬高到一个地步，以为执事是来制衡的。那么对于执事的真正的功能的发挥呢，我们在下面的课程会继续的有更深入的探讨。今天呢，在执事定位的这一部分呢，我们先做了一个开宗明义的讲解，盼望我们每一个愿意羡慕做执事的，或者已经在担任执事的同道同工们，让我们是存着谦卑服侍的心在侍奉神。那么在今天的课程的后半段呢，就会进入到由袁哲善袁牧师我与唐华执事我们共同的交流。在一段音乐之后呢，我们就进入到交流的课程。主内同道同工弟兄姐妹们，现在进到我们要彼此交流的时间了。那这个时候呢，除了袁哲善袁牧师我以外呢，还有唐华执事在我们当中
啊。这个是很特别的时间哈，因为呢，我们不单是从圣经里面知道有关执事的圣经的教导，还实在我们生活里面，在教会里面，我们当执事有一些经验的分享啊，这一部分呢，也是觉得是可以彼此的勉励、彼此的提醒的时间哈。
那我们这个课程呢，因为是一套的，我们是属于第四个部分讲到执事功能的。
对，
那前面呢，我相信我们的同道同工弟兄们甚至姊妹们还有一些执事们呢，也知道了这些执事的这些应该有的定位或者圣经上面教导。可是呢，我们也发现呢，在实际的生活体验当中啊，就像袁哲善袁牧师，我在年轻的时候刚刚进到教会，我还真的不知道什么叫做执事。
这个名词也是很特别，如果一般还没有信主的人大概真的不明白什么叫执事 啊，干事也有啊，
对，
董事也有、
啊，比肩事、就没有执事
啊。执事的确是一个很特别的词，也谢谢你呢，刚才给我们解释的执事的定位，我是第一次听到啊，是传底下那个挖桨的人呢、我第一次听到、
第一次那个划桨要努力的、是不是？
那是当时的文化里面，我们大概是很多人都知道了，就是那个时候很多奴隶啊，
对，
就是那种一起来划船，然后我看那些
还有皮鞭在后面抽的，
还有皮鞭在抽的啊的，对对对。
所以一想到如果做这种执事，大概没有人要做。
难怪现在在教会里面要选执事那么困难了。
确实，我们讲到这个执事的时候呢，真的是要一个委身，而且放下自己的权利啊，主要是服侍神，那也是同心合一的。所以我们发觉执事没有单一的，没有说教会只有一个执事来做。
哦，是一定是众数的哈、如果小小的教会可能最少有两位，
对
啊、如果教会大了，就是好像初期的教会又选了七个人成为执事、
是
啊，这个也蛮有趣的，七个人这个投票就一定有一个，
一定会过半数，会有多的啊。
啊，
这确实有些时候可能我们现在这个民主时代的一种选举啊，会有这种情况。那么更好的方式是当我们同感一个圣灵的时候，哎，这个事工就能够推展
了。对对，在教会事工里面呢，我们每一位都应该同心合意的，就是以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头，我们就跟随主的脚踪这样服侍、服侍这个世代，也服侍彼此的，在教会里面彼此服侍。
那么唐华执事，你在担任执事之前啊，你自己对执事先应该会有所了解了。
这个情况是很特别的，因为我的教会是小小的一个教会，那么我们的执事也是用一个制度是安例执事的。安例执事呢，他们的说法就是终身制度的、就是说按手在你的头上的时候呢，是一个权柄，一种位分的，
是有点像传道同工一样的。
对对，所以呢，我们的执事呢，通常他们就终身的担任这个工作，但是呢，他不是有职分呢、就是说他有这样的一个恩赐，这样的一个才干，然后呢，就是不定期的就选举，那选举呢就有人负责一些工作了，譬如说司库啦，譬如说
财务上面管理、
财务的管理啊等等了，就不同的哈、
是。
所以我自己年轻的时候呢，就在旁边参与了一些服事，有一些 终身的执事在带着、
嗯、
那么后来呢他们觉得我们、服事的里面有殷勤啦、啊，或者是有服事主的心呢，他们就提名我们、
哦、
就让我们就是让弟兄姐妹就是觉得同意了，然后就按手这样的、
嗯、那这课程一定要请你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主要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原则上原牧师我、啊、没做过执事、
哦
哎、我在年轻的时候呢很羡慕做执事，但是呢很快就蒙召做传道了、
哦、对呀、啊，这个也蛮特别的哈、啊，就是说教会里面很热心侍奉主的人很多时候就在神面前蒙召了去侍奉的时候呢、
嗯、
我们就常常觉得做当执事的都是那些二等
就是不肯去做传道人的留下来做执事、
这样说法就不一定了不过当时来讲就是说我们真的很觉得教会的事情我们是理所当然的去分担、嗯、去承担，就是靠着主的恩典这样，
是，
所以在那个甄选的过程里面呢我们就没有很大的困难、嗯、当时我是怎么说呢，在教会里面有好长的日子了，在主日学啊，在教会的青年团契里面有一些服事、
嗯、是，
但是呢当他们提名要我接受安利做执事的时候，我反而去想了蛮久的时间，因为觉得这个绝对不是说我答应一个工作然后两年我可以辞职不干的事情、
嗯、做了不好就可以不做的这种感觉、
反而我当时的觉得这个是一个、嗯、因为是按手，所以我就特别的要谨慎，也在神面前好好祷告、
嗯、
有时候自己有些软弱，记得那个时候好像不晓得什么原因我就自己很软弱，我就觉得神啊，这个时候我觉得我还没有把自己预备好、
uh-huh.
我就不能服侍你，所以那个时候就在等了一阵子，后来他们就也迁就我了，就差不多一年以后，
是教会同工们其他们也在等你的成长，
对，就觉得、嗯、我这样谨慎也是应该的，
是是，
那么大家都很认真的去看待这个侍奉，所以呢后来就我与跟几位跟我一起长大的有三位一同来、
嗯，就是相仿年龄的这些同工们一起来、
嗯、那个时候已经有家庭了，我们
是是、哦、那已经不算年轻了
算吧刚刚结婚没多久
是是，那我自己的体验当中呢，我就发现了我其实更加的敬佩啊，这个代职或是说另外有服侍然后在教会里面作为执事同工的，你知道
这个也不能说敬佩不敬佩的、嗯、就是在这神面前我们一同有不同的岗位来服侍这样的、
哦、
就是说神选召您全世界的服侍主、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的、
嗯、
那我们就是一般说是平信徒了哈、
啊、
我们就在旁边陪他侍奉这样
的、嗯、但是我自己的感受上面就觉得执事同工们他的服侍是双倍的，你看他一般在社会上或者
上班、
对啊，他有他一定的工作、
啊、
那么在教会的服侍也不见得轻省啊，一样要一起要划桨的，要做这个奴隶的所以你会发现我们传道同工我们就一心一意就做一个教会事工的、
嗯、
啊，我们说啊，当然我们全职了，我们都已经摆下了这个世上的一切了，那我们愿意啊在主的面前来服侍神，那其实我们的工作量或者工作方向一致的，
嗯
啊，我只要单一的做好教会的服事或者神的这个家里面的事工，但执事们同工就很辛苦，他从同时我们在这个执事的这个身份定位上面来讲，在课程里面我们也提到他要教会要在本身有好的侍奉，在教外要有好名声啊，
那担子是蛮重的，但是我自己的感觉就是说侍奉主呢就没有说全时间啊或者是部分时间或者平行的这样的分别、
嗯、是，
那么当然受圣经里面的教导就是说信徒皆自私的那种的想法的时候呢、
嗯嗯、
就觉得无论哪一个岗位服事主都是要全心全意的，那假如神让我在世上有工作那就赚取我生活所需、
嗯、
然后在教会里面有机会服事我也盼望靠着主的恩典尽心竭力的去服事，当然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好像传道人那样很多时间去关心弟兄姐妹，很多时间去牧养或者是单单祷告读经都比我们时间多了，所以我很羡慕，反而是另外一方面是很羡慕对神的话语上面的确在追求就是很不够、
嗯、
看神的话语常常觉得哎呀但愿我多一点时间才学了这样了，
是，那会不会有一种情况因为教会有传道人那执事们的服事感觉上就会比较轻省一点，一旦教会里面的传道人正好是离职啊，这在我们课程都会提到的哈，有一些人事上面调动、
嗯、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执事们的侍奉就相对性的责任担子就加重了，
我觉得执事在某一方面来讲很可能在 一些教会里面执事的那种稳定性那种角色来讲呢，就是说稳定整个教会的情况呢，可能他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因为一般的教会还是聘请传道人这样的一个制度底下，传道人还是有机会会离开的。但是以我们自己教会来讲，我自己是案例的执事的话，就是说无论怎么样好像自己也逃不了了，但是不能辞职，
总是在身在其中嘛。
不过话说回来呢，是说在国内的中国大陆的教会里面呢，就没有分得那么明显的。
对了，
尤其是教会里面有很多头羊，根本自己也是有工作的，但是他还是会承担牧养的责任。
是
很多也提早退休了，虽然是没有完整的一个神学的训练，但是还是要背起来那个差不多传道人的牧养的工作的话，他们就是没有这样的分别，他们可能也是执事也是传道人。
对，
当然我们这个课程是盼望能够在有一些弟兄姐妹可以专心以祈祷传道为师的传道人在牧养的过程里面，我们盼望有第二线的弟兄姐妹起来来去以执事的身份来搭配的服侍，这样。
对，这也是我们课程当中一再强调的，如果在教会里面呢还没有执事这些功能的发挥，我们鼓励第二线的站出来了。
对对
啊，那么现在因为我们在那个内地啊，许多的教会已经发展是已经现成的这些传道同工，他可能也像保罗当年有支帐篷的情况，他要自给自足的那种情况。
对，很多很多他们还是白天要去下田，然后晚上回来累死了，但是还是要服侍主。他们爱主的心是很够的，很火热的，但是他们是照样的服侍。当然听众来信里面也告诉我们说啊，他们很累，他们觉得很不足够，那么当然我们盼望在广播里面能够对他们有点帮助。
是，
那我们当然在服侍里面常常都会感觉到自己不足的了所以在每方面我们盼望在广播里面是能够提供给你有一点点的帮助。
是，所以对我们这第一课的这个课题来讲，说一个执事的定位上面来讲，我们其实很难界定说这样子没有领薪资的或是要怎样的一个光景就肯定说他是传道人或是这个叫做是执事。我想我们不是要刻意的把弟兄姊妹划分的那么的清楚明确，以至于造成我们在服事上面反而变成一种你的定位上面你不是执事所以你就不能服事了。
我想一般在我们听众的教会里面这种的分别是很少了所以呢我想在这个课程里面，如果我们要很清晰的就要分清楚哪一些是执事的话，我们就基本上是以教会里面第二梯队第二线的服侍人员来做一个针对我们的那个训练的对象吧，
是
让他们也可以好好的装备自己，在教会里面多一点承担，也有建立一个比较大家一起同工的合理的一个制度，
是
好让教会能够有效的去运作在传福音也好栽培信徒灵命也好能够做得更好。
对，那么因此呢在我们课程当中也提醒不是要去争取这个执事的这个职分而是我们要发挥这个执事的功能很可能我们第二梯队的这些服事的同工们不一定说在教会一定要设立几个执事的这个头衔。
对
啊，
那当然呢就是说有时候有些教会在还没有到成熟的这个情况底下，他们还没有安立执事，但是事实上有很多弟兄姐妹已经在做这样的工作的时候那么没有这样的头衔，但是还是这样的服侍，我觉得还是一样最重要主看的是我们的内心
对，
如果服侍他还是很多头衔也没有意义如果不是那种真正的发自内心爱主的心那么我们只是在外头很多活动跟外头的社团也没有分别那就不好了。
对，
另外一个情况就是说在保罗的书信里面提摩太里面就讲了如果有人羡慕圣工的话那是是可以称赞的那所以呢我就觉得应该鼓励弟兄姐妹在服侍主这件事情上面呢多有那种渴慕的心愿意服侍主能够在教会里面服侍是很好的，那种渴慕的心羡慕的心，那么但愿弟兄姐妹也看见你很爱主很愿意服侍，但愿也建立这个制度里面就有选举也好按手
是
选立也好这样。
对， 我想在这个执事的功能发挥上面来讲，我们比较强调是这个心智啊，不是透过这课程之后呢反而造成了教会困扰了、
很多人就哇，我受过训练我就来了
是正好上完这一套的这个执事的训练了，我就一定可以担任执事了，
对、
这样子我反而造成困扰。
对呀、我们这个课程还有证书的、上完了以后就一定可以当这执事不行啊
我们不是这个用意啊，
不是这个意思。
当然我们福音广播电台呢做这样一个功能的一个讲解呢，主要是让我们实际将这个心智能够发挥出来。在教会里面如果还不够完全的成熟到一个地步，就是人数也好，或是说这个互动当中来提，甚至头羊没有这种那么清楚，或者说愿意来这样执行的时候，我想我们的这个弟兄姊妹们啊、同工们还是一样可以委身在这执事功能里面的。
那所以呢，盼望弟兄姐妹在这里我们彼此的分享呢，特别我自己在教会里面学习搭配的服事呢，我觉得很多失败的经验啊，谈起来的时候呢就觉得都是神的恩典呢，让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事，也盼望我们彼此的提醒啊，彼此的鼓励，在教会里面真的热心的侍奉主，不是为了赚取人的称赞啊，就是真的发现这个是神的家，在自己家里面我们帮忙是理所当然的。如果家里面乱七八糟你不去清理的话，那你一定住得不舒服。
是
啊，假如你自己的家你自己用心的去把它布置好了，你回到家里面你就感觉到哇很温暖啊，很舒服了。所以只是也可以再说，可以这样说吧，在教会里面就是那些收拾的人啊，
把叫神的家当作是自己家一样来收拾的啊。我想谭华执事在讲到说自己失败的见证或经历，这是太客气了。不过前车之鉴呢、是后世之师，那么成功的也不妨讲一讲，不要老是跟我们分享失败的。
当然，这个是在这个学习的过程里面有很多理念就不断的去纠正了啊，有一些看法啊，原来以前这样看是有偏差的，那后来就可以纠正了。那所以呢在这个节目里面呢，大概我会每一次都会参与，然后呢就分享一下我个人的体验。
是，
我觉得这样实际的个案呢，就有很多时候就帮助我们碰到一些难处的时候，就看见啊，以前有人碰到这个问题啊，谭华这样失败过，然后我们以后就避免了这样。
那谭华是怎么样成功的，我们也可以效法了。
我的教会正展呢不是很快，但是所以有没有成功呢很难说。
感谢主啊，让我们在这课程当中不仅仅只是一个知识上面的互动啊，在生活的体验当中也能够互动。当然我相信这个收音机旁的弟兄姊妹们在上这课程的传道同工或执事们呢，也有相对应的一些感受了啊。
我不晓得呢，会不会你容许我这样的提醒弟兄姐妹，假如你的教会里面譬如说你是执事，你觉得有些困扰的话，也不好意思跟牧师讲的话，你可以也跟我提一下，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分享的。当然这个课程也有讲义啊，
是
提供给你有关那个执事功能方面的一些啊一个比较扼要的一个简介。但是呢如果有一些特别的难处的话，我们可以提出来一起来分享一下。
对，或者在这课程当中我们没有办法赶得上说立刻可以做回应，但是在我们将来的这个互动的当中啊，甚至在
学生园地，
学生园地当中我们都可以有很好的这个交流呢，让我们的侍奉更加的讨神的喜欢。
对，
好，我想在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这个我们的学员们，除了这个讲义为您预备好之外呢，也欢迎你来信跟我们交流。那么来信呢就寄电台所报的地址，注明呢执事功能这门课，给我袁哲善牧师收，或者给谭华执事收就可以了。
写谭华就可以了，不一定写执事。
好，那么在这要跟弟兄姊妹说再见了。
再见。
主释迦金兵高举基督君王旗，莫损我主威名，得胜不断地得胜，主亲统领全军，直到仇敌皆消灭， 有基督是君。兴起，兴起，为耶稣号角传来军令，今天是主荣耀日，快去指地司命。